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还是要聊一聊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上的讲话啊。这一次的讲话呢，被这个安联集团的首席经济顾问批评说是错失了反思和改革的机会。
对，这个其实挺有争议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他说了什么，然后为什么会被批评吧。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鲍威尔在这个杰克逊霍尔的演讲当中到底有没有回避掉一些重要的话题啊？
就是这个杰克逊霍尔的这个年度的经济研讨会，它其实一直都是全球央行的这个领导人去分享自己的战略见解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呢，埃里安就批评说，这一次鲍威尔的讲话呢，避开了对美联储的未来的战略的任何深度的反思，他甚至没有提到改革，他把这些问题都留给了他的继任者。然后他自己呢，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就事论事的这样的方式啊，只讲了一些短期的货币政策的前景。
听起来好像是确实少了点什么啊。
对，就是特别是他形容说，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的修订呢，只是一个渐进的演变，他也没有跟20年的那个版本呢做出一个很明确的结构性的切割。但是呢，那个版本其实包括了一些像有意的适度的通胀超调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其实已经被后来的这个经济现实证明是有点脱节的。
嗯，那你觉得就是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讲话的时候，他背后有哪些压力是他要面对的呢？
最大的压力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这个经济数据的表现，就是通胀在过去四年一直都高于美联储的这个目标，然后最近呢又有一些反弹的迹象，同时呢就业市场又开始走弱，所以这个就是双重的这个问题，就让他的这个政策的抉择变得更加的困难。
哦，那看来确实是一个挺复杂的局面。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内部的话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分歧也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上个月的会议已经出现了30多年没有见到的两位理事直接投反对票。外部的话呢，就是政治上面的攻击也是越来越激烈啊，甚至特朗普上周还在针对其中的一位理事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所以就是鲍威尔的这个处境确实是非常的艰难。
那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这个讲话对市场到底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他一开头其实就讲了一些市场很爱听的话啊，比如说他提到了基线前景和风险平衡的变化可能会要求我们调整政策立场，然后他也强调了就业市场的下行风险正在增加。这些话一出来之后呢，就直接推动了股市、债市包括其他的一些资产的价格全线上涨。交易员们呢几乎是完全忽略了他后面讲的一些关于通胀的一些比较谨慎的话。
你觉得就是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一个讲话当中，他对于经济的结构性的演变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其实讲的非常少，就令人惊讶的少，因为今年的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就是结构性的演变嘛。但是呢埃里安就批评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短期的货币政策上面，然后对于这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他几乎是没有怎么讲的。
哦，那确实有点意外啊。
对，就很意外。然后更成问题的是，他的这种政策的制定是高度依赖于滞后的数据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去回避这种风险。那这可能就会导致他会错过一些更前瞻性的对于经济的这种理解。
那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这个讲话当中对于货币政策框架的这个修订到底说了哪些具体的东西呢？
他其实是把这个修订描述成了一个渐进的演变，他也承认了20年的那一次修订呢是受到了回溯性数据的过度的影响。
对，
然后那个平均通胀目标制在通胀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其实也没什么用了。
听起来好像是这个修订也没有解决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啊。
对，就是他回避了一些比如说 FOMC 的会议纪要的沟通的清晰度啊这个问题，然后他也重申了美联储不会重新评估 2% 的这个通胀目标。但这些其实都跟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结构性的变化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供应链啊、劳动力市场啊和国际贸易的这个新的格局其实都是需要你去重新审视这个框架的。
你觉得就是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这个讲话当中到底错失了哪些机会呢？
嗯，他就没有总结他自己八年的这个主席的生涯，然后也没有对于这些经济的结构性的变化，对于政策的含义做任何的深刻的分析。他的讲话呢，也被市场解读为更关注马上到来的九月的会议，所以就反而助长了这种短视的行为。
鲍威尔在这个杰克逊霍尔的演讲当中是怎么去处理这些政治上的争议的呢？
他就是完全避开了这些就是敏感话题，他没有讲美联储的独立性，他也没有讲关于这个理事被指控的事情，他就完全避开了这些东西，他就是一个非常短期的对于市场的一个信号的释放，然后把这些战略方向的东西全部都留给了未来。
那总结一下，就是鲍威尔的这一次演讲就是一个短期战术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然后放弃了对未来战略的一个规划，也放弃了去解答一些经济当中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